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今天或者我们也把36节也念了，好不好？36节念到42节。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圣灵复兴的教会，找到了吗？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36节一直念到42节啊，对不起，47节啊，弟兄姊妹到47节，好，我这里字打错了。好，我们一起来念36节开始，我们一起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披子交结，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找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合意很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并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恭敬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同心的祷告。天父啊，那过去的日子，过去的一个礼拜，孩子有得罪人，在言语行为上有得罪神，还是求你宝血来洁净孩子。主啊，也愿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呼求真理的圣灵。弟兄姊妹啊，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向主的灵、真理的灵来呼求，求圣灵这时候让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主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得到帮助，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提升我们对你的信心。当我们走在这个弯曲的时代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不偏不倚，忠心的跟随你自己的话语，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忠心的侍奉耶稣基督，忠心的爱你自己，用你儿子宝血买赎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全都不配，我们深深的需要，深深的渴慕真理的圣灵，你的大能浇灌在我们这软弱人的身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在软弱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来向你祷告，奉你的名来侍奉你的时候，求你壮大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为刚强壮胆的人，让我们的心灵满载着你自己的能力，满载着你自己的永生的生命的能力，使人因着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看到真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我们家住在 Village Parkway 啊那条路上，那我们常经过那边。有一次我跟师母是开车，我们经过那条路，就看到旁边有一间富林安息乐会。经过的时候没有人，我就跟师母说，我说，这个教会好像没有，这个富林安息乐是一个异端哈，他们奉他们的女先知啊创办人的话预言比圣经的权威更高，所以我们定他为是一个异端。我就跟师母说，这个可以做教会啊，好不好，我们祷告让他就关掉好了。我就跟他这样讲，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 礼拜六的时候，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礼拜六的时候他们的停车场是停到满满的啊，不止你现在经过看的这个地方这个停车场是满的，而且还停到后面那边你看不到的停车场。我很纳闷，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的之前就是一间浸信会，可以这样说，浸信会的信仰是一个合乎圣经正统的信仰，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那个浸信会几乎是要关门的，没有人去。这个情景让我想到一样事情，到底什么叫复兴？我相信我心里面这种感受有很多弟兄姊妹感受，我们很纳闷，我们也是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教会怎么样才叫复兴？我们怎么样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复兴的教会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以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大胆的求，大胆的做？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都不会离开神的旨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奖赏，对不对？当你看到这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哪几节的经文是吸引你的？你有没有注意呢？可能是我是做牧师的关系，但我想也不是这个原因。比较吸引我的经文是第41节，还有呢第47节。41节说什么呢？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啊，这个他就是指彼得，就受了洗。那一天啊，一天里面门徒增加多少？3000人。我们在开六间的山谷教会，这个这样子类型的六间开这样子，我们叫这么大的教会要开六间才装得满，可能不止哈。还有一节第47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没有？这位你看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样？你心里面会怎么样？啊？当你看到一个教会很多人来聚会，你的感受、你的感想如何？我会这样子的感想，我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哇，这个教会很复兴，很兴旺。你心里面也许会有一种兴奋，一种的羡慕的感觉。是的，我相信一样事情，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渴望，他曾经渴望过，他也呼求过，他也期望过，我们的教会主耶稣基督，你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我想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他应该是有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慕，这样子的呼求，是吗？是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这种渴慕，没有这种期望，没有这种需求在你祷告的里面，弟兄姊妹，这种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我告诉你。也因为如此，你发现当一个人当他真的愿意有这样的渴慕，神啊，你来复兴你的教会，在这个呼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有可能被圣灵来使用我们，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去影响别人，我们的侍奉才有带下一种真正的祝福。所以我在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你都会跟我有同样的一种的感受，一种的呼求。也因为这样，有很多的基督徒，许多热心的基督徒都向那些快速增长的教会去学习他们的心得秘诀，把他们增长的策略、增长的那种的节目，能够增长的节目目标意向，想试试带到自己的教会来试一试。我们希望自己的教会也能够增长起来。弟兄姊妹，我不反对这个做法，我并不反对这个做法，我也在向不同的教会学习他们增长的原因。我也去参加过新加坡曾经是最大的教会，他们的教会有3万多个会员，他的小组教会的训练，他们小组的训练的教会，是我们应该这样子去思想，这样子去学习，
应该虚心的学习，我们也是应该去取长补短，我们开放自己，才有进步的可能。我们对神对人愿意开放，
可能我的那个 wireless 没有电池了。
我们对神愿意开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看见我们自己的盲点，以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不进步的那个盲点，我们才有这个可能。不过话又说回来，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一样事情。当然我不反对哈，教会会复兴，圣灵复兴的教会当然有一个现象一定会存在的，就是人会增加，人会加多。但是我还是想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对，人多是不是就是圣灵复兴的教会？复灵安息乐会错误的教导，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是一个异端，他人也很多。所以这个问题就刺激了我去思想，到底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复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叫留音去思想，到底圣灵复兴的教会是由哪几方面的复兴，以致我们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好的去思想，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怎么样发展我们的事工，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地步是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否则弟兄姊妹，我担心一样事情是什么？当教会人越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很有可能就走向了复灵安息乐会同样的道路。他们即使人再多，他们不是符合圣经的教会，也可以这样子说，他们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而且有一天他们面对神的审判，因为他们丢弃了原本的合乎圣经那种正统的信仰，而发展出了一个什么，一个不要圣经甚至是在圣经以外加添的另外的一个权威，来迷惑人，来把人带离了神的心意。外表好像是一个讲圣经的教会，其实里面是什么，都是一大堆死的信仰，是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有时候你看见摩门教的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也有很多人信，很热心的去传他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了解圣经讲的复兴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教会。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告诉你一样事情，彼得在第四十七节，对不起，在第四十节里面讲了一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说什么？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就表示什么？这个世代已经怎么样，已经用各样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已经使人怎么样，使人没有办法领受真正的圣经的话语，神的教导扭曲了。有时我跟我家里人哈，我们去川菜饭馆吃饭，当时人山人海，好多的人，大家都在等。那我就注意到饭馆的里面呢，有个很大的字画，写着什么？神爱世人。我就跟我师母说，我说哎，这个字是不是基督徒开的饭馆啊？啊，神爱世人。他就手推一推我，你没有看见柜台旁边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吗？他跟我开玩笑。我就想，谁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我转过去看，对了，原来是一个弥勒佛，肚子大大的，他手这样挡着。人多就是福星吗？ 然后我在跑前去，我就很好奇，到底神爱世人是谁写的？我去看题上面，我不知道中间，因为他用草书写，我看不懂。但是我看得懂是姓林的，然后呢，林某某一个居士，你明白居士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从外表，甚至我们从现象看，好像是，其实我们要很小心，那不一定是圣经中圣灵所复兴的教会。到底圣经中所启示教导我们复兴是有哪几方面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提两方面。那以致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去祷告，好好的祷告。我相信如果这是圣灵告诉我们复兴的地方，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做工。你凭我你的能力想要复兴教会，弟兄姊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去发展教会，我们找到教会应该走什么路向的时候，弟兄姊妹，无论我们走得多么辛苦，感谢赞美主，这条路是神所喜悦的路，我们一定能够带到，把这个教会带到一个地步，人的心都真正的归向神。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但我相信这个教会是继续的蒙神的祝福，让这个社区也得到祝福。首先第一点，圣灵要复兴的教会，首先是在信仰上的复兴。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真正圣灵复兴的教会是先要在信徒的信仰上产生复兴的作用。圣灵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恢复到一个正确的地步，而且我们有能力把它传出去。第三十七节说什么？犹太人听见彼得讲道的时候，他们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三十七节弟兄姊妹，觉得怎么样？扎心。使徒彼得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使他们感到扎心？这个就是我们很想去了解扎心的原因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刺透的意思。又或者说用我们现代的话，彼得讲的话使他们的心被什么？被震撼。哇，被震撼。所以第三十六节彼得做一个总结，他说什么？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以色列人啊，你们把耶稣当作罪犯，但是神他却是神所预备的那位的弥赛亚来救你们，但是你们把他当作罪犯，你们把他钉死了。彼得的意思就是这样。也许我们中国人读了这句话不会扎心，你读了会不会扎心？不会扎心，但是犹太人扎心哦。为什么呢？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彼得用了约珥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十六篇八到十一节，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他把这个旧约所预言有关弥赛亚的事，他说明了这些东西，这些预言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色列人觉得扎心，为什么？过去几千年历史，也被人欺负，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在大卫的后里面有一个王起来，要永远的带领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欺压，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弥赛亚的王，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可是今天来了，彼得说他来了，四篇一百一十篇讲了，四篇十六篇又讲了，约珥书里面也有讲了。可是一些人啊，你们做了什么事啊？你们去把他打死了。所以他们觉得扎心，你们把他打伤了，怎么不会这样子的信息怎么不会震撼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是杀死了无辜的主耶稣，他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免遭神的愤怒呢？因此你发现他们求问彼得应该要做什么，圣灵透过彼得的讲道在人的心里产生那种震撼力，他把犹太人的信仰带回 一个合乎圣经启示的那个的道路。圣灵的震撼把人那个不符合圣经不符合耶稣教导的信仰给他扒出，给他粉碎，然后把它重建。因为人要复兴，首先关键的是什么？这个人要悔改，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去，就是因信耶稣而受洗，罪必蒙赦免，灵魂必得永远的救赎得救。这个听了我们常听，对不对？这个信息，弟兄姊妹，复兴来到的时候，圣灵要复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如果有人问你，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这些问题都是我在过去在教会里面传福音，都是被那些还没有不信主的人问我的。通常他们都回答，你叫他信耶稣，他会回答你什么？所有宗教都是好的，所有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做好事的，基督教也是这样。甚至他会说呢，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好一点。啊，你听了你很舒服，对不对？你舒不舒服啊？他至少不信，但是他还说你信的很好的，但是我不信。我想问你，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你同意吗？所有宗教都好的，基督教也是好的，基督教比其他宗教都好很多。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我告诉你，当我刚刚信耶稣传福音给别人这样讲的时候，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同意是无知的。如果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是的话，你的信仰是错的。这句话已经试炼了基督徒我们所信的到底有多正确，而且我们本身能不能带着这个信心去持守它，而且我们懂得回应它。如果你说是，对不起，我告诉你是错的。为什么？不是我说的，因为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边去。他说我就是。好，这句话非常厉害，因为这句话曾经使很多学者追求真理的人被怎么样？被震撼。他说我就是。彼得说什么？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是可以靠着得救的。使徒约翰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信耶稣不是关乎好坏的问题，而是关乎永生永死的问题。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在我的基要真理里面，我常常提醒上我课的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没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变好反而变坏，是不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信仰关乎永生永死的问题。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间教会啊，让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一段时间。我很想跑去跟他的牧师说，你真的是要悔改。在利文某有一间的圣公教会，他的牧师竟然跟天主教联合崇拜。圣公会是一个多么传统，承继了多么美好传统的一个教会。我喜欢圣公会，我喜欢他那种很庄严有拍 organ 的那种的敬拜，我喜欢他们的诗班所唱的诗歌，那种传统的诗歌是多么有水准的诗歌。我喜欢他们的教堂里面那种的是彩色玻璃里面所刻画出的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那么传统。可是呢，就跑去跟什么？跟天主教一起崇拜。当初从天主教跑出来，现在又跑回去。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们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狭窄，而且你们很霸道，我偏偏不信，我看你怎么样。你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人？有，以前一被他这样子讲，我怎么样？我的脚就发抖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像感觉到我的信仰给别人这样问一问，我的信仰好像都没有地方可以站了，对不对？你发现吗？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抗拒福音的思想是多么的强。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信仰到底有多强？ 如果我们信的是真理是真的，到底我们有多强，有多强的信念，以致我们可以站在别人的面前不会羞愧，不会惧怕。我们不是瞎子，我们不是霸道，我们只是把事实跟真理告诉你。如果我们今天发明了一种药，能治好你必死的绝症，而且这个医好必死的绝症是免费的，这个药你吃吧，你吃了一定好。哼，我偏偏不吃，看你怎么样。当主耶稣把这个事实告诉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死人最得死的那位的神，我就是永远的弥赛亚王的时候，这些人怎么，他们撕裂他们的衣服。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想用他们的思想套住耶稣，可是套不住，最后是怎么样，自讨苦吃。你发现吗，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对他自己所要带出的这个信仰，他是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在里面的。而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是那么的懦弱呢？我告诉你，也是基督徒在别人面前吃饭的时候祷告都不敢，还说什么？我们怎么样见证我们的信仰？当我们讲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复兴，圣灵首先要复兴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你去看那些真正合乎圣经复兴的教会，几千人几万人的教会，你注意看他们的信徒把纯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教导的信仰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大有能力的。他们可以站在人的面前说什么，我的信仰 number one， 你要不要来信，你要不要来信，信耶稣多么好，来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耶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那么强的一种信念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的信仰的基础根基你清楚吗？而且你是有根有据的吗？如果有人问你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把握去回答他吗？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复临安息乐会、天主教等等，你能够以你现在所信的信仰，从圣经里面所信的信仰来指出他们违背圣经的地方教导在哪里吗？还是你好像是这样，他们好像是这样哦，那我们是怎么样？如果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最基要最重要的信仰是什么，对不起，我跟你说，我们就算有再多的人，再多的事工，甚至有再多的所谓的神迹奇事，我们是有可能离开圣经是越来越远。我认为圣灵所复兴的教会，这些被复兴的信徒一定有一种渴慕，从圣经中找到建立正确的信仰，正统的信仰，甚至是怎么样，把这些正确跟正统的信仰形成教会的传统，一致的传下去，对不对？陈佐仁牧师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什么？合乎圣经的好传统，听清楚啊，合乎圣经的好传统是使人的活信仰，不合乎圣经的坏传统是活人的死信仰，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好像谁，李长寿，他说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你可以成圣到一个地步，成为什么？成为基督。他把整个中国教会搞得一团糟，那是活人的死信仰。就好像李长寿这样，他是活的人，但是他 他的传统是一个死的信仰。奥古斯丁死了很久，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信仰的道理，到今天还可以使教会深入的去思想神的话语，那是死人的活信仰。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还是一句话，你的信仰如何？如果有人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或者说我相信耶稣是被造的，就算他讲到有多么的能力，他所传的这个信仰是一个死人的，是一个活人的死信仰。但是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圣经有句话说什么？有一些人死了，可是呢，因信人就什么？人就说话。他虽然死了，他的信仰，他的信心里面的信仰还在说话。这就是使徒信仰的传承。所以那些死了的人，如果传下合乎圣经那种良好又伟大的传统，那是死人的活信仰。弟兄姊妹，我们要守着它，我们要传下去，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正圣灵复兴的教会。这是第一点，圣灵所复兴的教会要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把信徒的信仰带到一个正确的地步，以致我们有能力把它传出去。第二，圣灵要复兴教会，第二个是什么？是一个生命上的复兴。单有思想上信仰上的不够，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复兴起来，一个生命上的一种的复兴。圣灵要继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做工作，复兴的工作。第四十一节说什么？请你看圣经。第四十一节说，当犹太人听从使徒彼得的劝勉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悔改信耶稣，接受洗礼，归入耶稣的名下，有没有？接下来第四十二节，他们开始就过一种什么样属灵团体的生活了。他们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分享跟接纳，守圣餐纪念主，而且同心的祷告。当讲到这里的时候，43到47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团体的生命那个复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是什么？首先你发现当时的领袖使徒们，这里说什么？受到众人的敬畏。为什么我说敬畏呢？因为43节众人都惧怕，这个惧怕本身的词的意思，其实这就敬畏的意思。圣灵要复兴生命，首先他要复兴领袖们的生命。领袖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看见后面说什么？他们行了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就表示什么？这些领袖的生命有神的同在。众人看到这些使徒们的生命表现的时候，他们看到有神的作为在这些领袖的身上，领袖们的生命被圣灵复兴的时候，就产生了令人怎么样一种的敬佩。说实在的，弟兄姊妹，做牧者的教会执事，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弟兄姊妹，当外面的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是对我们尊敬的吗？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看到神的同在吗？有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领袖的生命当别人看到的时候，他羡慕你。这种羡慕是什么？他看到神在你的身上，他看到你对神的信心，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在你脸上所流露出来，那种的恩慈，那种的怜悯，他觉得什么？ 这是我尊敬的弟兄，我尊敬的姐妹。这是一点，领袖的生命要被复兴。不但这样哦，你再看下去，到领袖还有什么？还有平信徒，还有弟兄姊妹，信的人的生命被圣灵复兴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你看下去说什么？啊？他们甘心情愿的怎么样？与人分享，分享什么？分享诚，他们很真诚的。你发现他们把他们的田产、他们的家业，把它卖了，来帮助什么？帮助教会有需要的人。啊，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这里不是共产思想啊，这里是心甘情愿的哈、啊，不是不甘不情不愿的哈、啊，不是哦、啊，是心甘情愿的。你看见这个福星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他们卖掉，当然我想这里不是把他所有的田产物质全部把它卖掉，不是我想。他们看到教会有需要，有人有需要，有穷人，因为当时教会有很多的穷人，有很多人是没有饭吃的，坐在当中是没有饭吃的，不像我们今天，不但没有饭吃，还可以带回家。他们是没有饭吃，看到有需要的人怎么样？哎呀，把他卖了。某某弟兄要养几个孩子，像没有工作做，我去帮他。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看复兴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而且呢，天天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地亲近神，他们擘饼纪念主，还有一样更有意思，他说什么？还有欢喜快乐的，以一种很单纯诚实的心来分享饭食。我在想这里说什么？第二章里说什么？他说什么？诚实的心用饭，什么意思？用饭还要用诚实的心吗？又或者我们调转来想，什么叫做不诚实的心用饭？是我们看连续剧，那些人口里面咬着饭，手里面拿着一个饭碗，筷子夹着另外一块肉，那个是不诚实的用饭吗？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发现这里讲一句话，诚实的心用饭，就表示什么？一种很单纯的、很真诚的，怎么样跟别人分享，跟别人分享，跟别人一起的用他所分享的东西。这是一个当时的教会复兴的一个现象。你发现吗，弟兄姐妹？这种愿意分享的生命，就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些事情是很现实的，特别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是什么？最现实的是什么？就是吃饭的事情，是不是？如果今天等会主席说有没有新朋友站起来？你看到这些新朋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一样事情，招待他，欢喜乐意的带着笑容招待他，把他带到贵宾室，甚至你为他预备一点丰富的午餐给他，甚至你可以这样子做。我觉得新朋友来到，甚至那些还没有信耶稣来到，他的那碟饭菜都特别多，你明白我意思吗？领袖们的生命让众人看见什么？神的荣耀。信徒的生命散发出一种愿意分享的那种的士气。我们有没有这种士气？三股华人圣经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分享的士气？有吗？我们求神，求圣灵让我们有这种分享的那种的士气在我们的当中，就好像圣灵当初所复兴的这些的教会。真的弟兄姊妹，你希望三股教会复兴起来吗？那你希望三股教会的复兴是一个怎么样的复兴？你希望吗？ 希望的请举手，诚实的，不要有压力哈。在神的面前我们举手哈，你不是要让讲员心里面开心哈，你不要让我开心，你让上帝开心，你让上帝开心，你不要让我开心，我不是上帝，你愿意吗？你都在举手，你都愿意。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要很真诚的为教会来祷告。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教会，我们一定要在信仰上有个合乎圣经的传统的信仰，在我们这个教会继续的传下去。不但这样，当我们在发展不同的事工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求圣灵要复兴我们在生命上的那种的分享的士气在我们的当中。最后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定会蒙神的赐福，因为你刚才看的经文，你看见圣灵做工是怎么样做工的。当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追求渴慕这种 信仰的上的福星，我们有个生命上来见证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相信神迹奇事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圣灵一定会印证我们在他面前所追求的。有个人他去参加了一个培灵会，他来跟我说，他说那个培灵会会非常好，很多人去，很复兴，讲员讲的道非常好，很感动。他跟我这样说，我说是啊，我说他讲什么？他说要怎么样读圣经？哎，很好啊，这是圣经的教育啊，很重要的教育，对不对？那我就问他，那你现在有没有读圣经？他不敢回答我，我就知道他没有读圣经。如果神你清楚了有一个信仰是正确的，你也被这个信仰感动了，可是呢你没有读圣经，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复兴。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说神啊，你要复兴你的教会，你要复兴你的教会，我想请问，我真的很老实的告诉你，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有常常读圣经吗？你有吗？我也问我自己，你有常常读圣经吗？在神面前，这是一个也是很严肃的问题。你说我们教会要增长，我们教会事工要增长，可是执事们不读圣经哦，执事们不祷告的哦。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讲执事了，那你问你自己了，那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弟兄姊妹，复兴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听了我这个信息，你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你需要去解决的，你需要回到神面前的，我告诉你没有别的路，你不要去逃避，你不要去怪别人，我不读圣经因为我要看三个小孩啊，我不读圣经因为我工作很忙啊。我告诉你，我曾经就是这样，我侍奉忙得不得了，那么多的会友我还要去看，可是神跟我说什么？你不要逃避，你不要逃避，你逃避的话呢，最后是什么？你在神的面前就离越远，有没有？你离神就越来越远哦，真的就是这样啊。最后呢你就变成一个什么？变得在神面前是个怎么样的孩子？说不好听的就是顶嘴的孩子嘛。 今天神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去面对。那个关键是什么？记得吗？当祭司听到彼得讲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怎么样？扎心，圣灵在对他们说话，圣经在对他说话。他们说什么？弟兄啊，我当怎么样行？彼得马上说什么？要悔改。福音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什么？整个信众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否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当我称你为阿爸父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亏欠，我没有把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我没有很好的行为的见证，使弟兄姊妹可以在我身上有所学习。如果我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我真的愿意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为我自己先祷告。亲爱的天父，这群弟兄姊妹是很可爱的弟兄姊妹，主啊，他们心里面多么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复兴，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教会能够被你自己来使用，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教会有你圣灵的工作在这里。这也是我的祷告，我求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求你保守这个教会，把你圣经里面合乎圣经的信仰继续的在这里发扬光大，继续的在这里使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真理被震撼，以致人会问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亲爱的天父，让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吸引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让他们回到三谷华人圣经教会。当他们踏进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的伤痛，在外面的伤痛就可以在这里得到医治，他们在外面所受的委屈在这里能够上帝替他们伸冤，他们在外头所面对的压力来到这里能够把这个重担卸给主耶稣。天父，我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我知道你有怜悯的上帝，我知道有一天就算你的仆人离开，但你永远是这个教会的探牧者，你永远会带领这个教会走向一个蒙你喜悦得你祝福的一个地步。我感谢赞美你，我们心里面不会失望，我们心里面不会绝望，因为耶稣你就活在我们的当中，你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要做复兴的工作。主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